潮流分析仪。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一年一度的时尚盛事——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每年的维密秀都会在时尚娱乐行业掀起风波，而今年更加不同寻常，因为维密天使们来到了中国。就在今晚，六位中国超模、49位来自17个国家的模特以及4位国际巨星登上梅赛德斯奔驰中心的舞台，吸引各方的瞩目。So 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and all I see is stars. It's not until you fall. 可能最近很多人的微博或者朋友圈都被维密模特的好身材给刷屏了。那羡慕之余呢，一些爱美的朋友也会好奇，超模们的好身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练成的呢？他们到底吃些什么，又是怎么样训练的？更重要的是，超模的这些方法到底适合普通人吗？今天的潮流分析仪，我们就带大家从基因、饮食、锻炼、心理等多个领域来直击维密天使的诞生。其实我们通常习惯的把肥胖归因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吃的太多，锻炼的太少。但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啊，有相当一部分体重增长是写在基因里的。美国 Research Triangle 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携带的变异基因 Anchoring B 这个基因可能是人容易发胖的原因。研究表明，基因变异导致脂肪细胞比正常人更快地吸收葡萄糖，大小上增加了1倍多。当新陈代谢老化或摄入高脂肪饮食时，肥胖几乎是不可避免。除此之外呢，早在几年前就有科学家提出，人的肥胖或许和肠道菌群有关，但具体是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就在不久之前，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团队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肠道菌群的改变和宿主代谢物水平显著相关。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医学期刊《自然医学》。那么肥胖和肠道菌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旭东此前也采访了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我们一起来听听肥胖和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
你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显示啊，就是肥胖人群他们的肠道菌群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那这里其实首先还涉及到了一个名词，就是肠道菌群，这个能给咱们的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吗？
因为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很复杂，很多，超过1000万个基因，肠道菌群的一个基因。那么像现在我们发现的，就是肥胖人群的他的肠道菌群，他的数目跟正常人不一样，它的肠道菌群的菌种也会变异，也不一样，然后数目也比正常的要少。比如像我们看到这个鼻滴菌，它是在我们瘦的人里面看到它有这个菌，这个菌呢可以去增加这个脂肪细胞里面的能量的代谢。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你吃进去的能量很多哦，为什么胖子它的消耗能量要比瘦子要来得低？他因为缺少了这个鼻涕菌，然后呢使得他脂肪细胞的消耗能量的这一块比瘦子要来得少，来得低，所以他在这个脂肪细胞肥胖人群里面，他的脂肪细胞在他体内就堆积。那么我们瘦子的话，他这个鼻涕菌有存在，然后呢他就加倍的工作，把脂肪细胞里面的这个脂肪啊过度的这个去消耗，消耗的能量过多，然后它就比这个胖子要来的瘦。所以就是用通俗的话说，为什么会胖呢？因为它体内的某些菌种的变异缺少，所以导致了它能量的消耗的过低，而它摄入的能量又比它消耗能量多得多。所以我们讲这个正常人他吃进去的能量，只要他一天能够提供他正常的生活工作就够了。你过多摄入的话，它消耗不完，那么就在体内储存，日积月累，每天储存一点能量，每天储存一点能量，它就逐渐逐渐的变胖。所以像我们这个研究就发现了这个鼻涕菌， 应该以往所有的研究里面去做，就是研究胖子的话，是首次发现了这个 B 基菌有这个作用。在胖子里面，它 B 基菌是比正常的，比胖子、比瘦子要少。
刚才王医生您提到的这个鼻涕菌啊，也是谈到了它和这个肥胖人群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现在我们的确是发现了肥胖人群它体内这个鼻涕菌是明显不太一样，少。
对，比正常体重和瘦子都要少。
这里其实可能存在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是因为他肥胖了，所以这个鼻涕菌就比正常人少了，还是说这种人他可能本来鼻涕菌就比一般人少，所以导致他的肥胖呢？
这个呢可能有点难度，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上海人吃饭以往哦，就是做菜，包括现在你到饭店去吃，这个菜很好吃，很入口，大家会吃很多，里面放很多味精，对吧？就谷氨酸钠。
对。
那么这个那个在胖子体内，它就有这个谷氨酸就比这个瘦子要来得高，而这个鼻涕菌的话，它会增加这个谷氨酸，就是在体内。所以这个谷氨酸的话，它会把这个脂肪的能量就堆积在脂肪细胞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发现了这个 B 基菌的话，它可以消耗这个谷氨酸，消耗这个谷氨酸。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就是很久以前吧，就是做医生的人就比较了解，食品的添加剂某些是不能吃，你吃的过多的话，对一个人体健康不利的影响。但是这个谷氨酸钠的话，这个味精啊，原来还没不知道它在体内可以增加这个脂肪的堆积。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现在知道，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研究，它其实就给老百姓的一个生活其实也有个指导。
刚才医生也提到了，虽然说人的肥胖和基因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想要保持纤细的身材，饮食还是显得相当重要的。那说到饮食呢，网络上各种模特食谱也是广泛流传的，让很多爱美的年轻人是纷纷的效仿，到底他们都吃了些什么？那这份食谱对于普通人来说又到底能不能效仿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和老朋友华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少伟教授来聊一聊。刘教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现在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啊，就是模特的好身材不是靠饿出来的，而是靠正确的健康的饮食。那在所谓的这个维密食谱当中，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啊，叫做干净饮食。很多人把干净饮食的理解是说只吃有机食物或者不吃肉只吃蔬菜，还有很多美食博主更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含乳制品、麸质和动物蛋白的饮食。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干净饮食的这种说法呢？
对，我也听说过这个东西。那么就是干净饮食，就是说你多吃蔬菜水果呀，不吃一些麸质、食品蛋白质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一直有流传，而且有很多种这类似的说法。
对，
那么当然就是这种说法的话，你要说它没有一点道理也不对，但是你要长期坚持的话，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的话，实际上它是还是达不到我们所说的营养均衡的这个饮食。那么因为你说我们说无麸质的食品它是不是能减肥，这个实际上就好像你说这个吃饭有没有用一样。无麸质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有些人对于这个麸质的这个东西，麸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面筋。那面筋就是我们一些小麦这种谷物类的里面含有的一种蛋白质。那么这个蛋白质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产品，就是含有面筋的产品，比如说烤麸啊这种面筋啊等等。那么这种产品，那么就是有些人的话，他对这种面筋有过敏反应，所以说到了肠道里面，那么对他的肠道小肠绒毛就会产生一些损害，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那么这叫对这个麸质食品过敏。那么但是无麸质食品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减肥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无麸质食品在欧美或者在模特界，他们都说啊，这个无麸质食品能够减肥，而且特别的好，而且有很多明星然后都代言说啊，我吃了这个怎么样。但实际上这跟减肥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哎，就是你们觉得它跟减肥有关系，是你想多了，因为它只不过就是有些人他不能吃这种含有腐质的这种食品而已，并不是说这种它和减肥有什么紧密的关系。
哦，
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的意思是有些人他不能吃，所以他号称无麸质这种饮食的方式是好的。
对，就说这种无麸质的食品是一些人他就是不能吃这种含有面筋蛋白的东西。
嗯，
他吃了身体就是不舒服，然后而且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他跟减肥的话是没有关系。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人不能吃无麸质的食品，不能吃这个含有麸质的食品，那么有可能你平时的这些面包然后馒头包子等等，因为你大部分食品实际上就不能吃了，含有面粉的东西都不能吃。
对，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你选择就比较少，而且你只能吃一些含有这个能量少的一些东西。
嗯，
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会减肥，这也很正常。
啊，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你不吃这些东西，你自然而然你就没有这些能量了，你自然就会瘦。
对，因为减肥这个东西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你摄入的能量那如果是小于你这个消耗的，那你肯定身体会越来越瘦。
嗯，
但是你吃多了，能量越来越多，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当然会胖。所以说减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妙诀，只要你控制这个总能量的摄入，那你就能减肥。
对，就是说，
但是就
你每天消耗那么多，然后你吃的那么多就可以了，就持平。
哎，对就可以了，或者少于你消耗的能量，那你就会慢慢消瘦下来。
嗯，
但是如果说你每天摄入的又多又不运动，那你肯定会胖起来，你吃什么都会胖。
嗯，
这不是说你选择哪种东西的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流行的很多方法，比如说这个无麸质食品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干净饮食等等，他们说的，
嗯，
那么这种的话有可能就是你这里面会缺少某些营养。
嗯，
比如说你们刚才说的干净饮食，说我不吃肉不吃一些其他的蛋类等等，
对，
那么多吃蔬菜水果，那么这个有可能你会缺一些微量的元素，
嗯，
这样要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对你的身体是有损害的。比如说，动物食品里面含有的这个铁，
嗯，
那么你这个我们植物里面的铁是没有活性的，所以说你吃下去没用。你不吃动物的，
哦，
那么你这个血液里的血，那么可能的铁的就铁元素可能就有问题。
哦，就是
你长期这样的话，那么可能就这个铁元素就会缺少，那么对于你的血液或者对你的这个血管系统都会有问题。
嗯，明白了，就是
再比如说
长期这样坚持，
对
身体就是非常不易的。
嗯，再比如说还有一点，那比如说 VB12 这个基本上它是在动物食品里面才有。
嗯，
那你不吃动物食品，那么你这个 B12 就没有。那么这个 B12 的话实际上是和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有关，有可能对神经系统的损害，就是你如果是长期不吃动物食品，那么如果 VB12 摄入不足，那么你有可能就是神经系统会受到伤害。
哦，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倡一个均衡的饮食。
对，均衡饮食
能量充足就行。
是，
嗯，
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
那前段时间这个朋友圈里还有一种减肥食谱特别火爆，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说要照着吃一个月不用锻炼也能瘦啊。这套食谱的这个核心就是说，遵守1/3碳水化合物、1/3蛋白质、1/3高纤维的所谓333法则，说是按照这个333食谱吃，不锻炼也能瘦。对于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这个很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如果说你这1/3、1/3都分开来吃的话，比如说你那个纤维和碳水化合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你那纤维素也属于碳水化合物。
嗯，
那么实际上你就是1/3的碳水化合物加上1/3蛋白质，而且你这个1/3的蛋白质它往往是和脂肪连在一起的，你用什么样的食品单独有蛋白质的形式存在。
嗯，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你吃了这1/3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超量？如果你超量照样会胖起来，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然后控制你这个量的问题，还是能量的总摄入。
嗯，对，就像那个刘教授刚刚讲的啊，这个没有完全就只有蛋白质的一种食物给你呈现出来。
对，蛋白质往往是和我们的脂肪在一起，你看动物的肉里面它基本上是蛋白质和脂肪在一起的吧。
对，所以
就像我们那个大家最喜欢的比如说这个雪花牛肉，
嗯，
雪花牛肉之所以好吃，为什么？就因为它的脂肪达到40-50%的脂肪，
嗯，
它的脂肪就是星星点点的均匀的分散在牛肉里面， 所以说你吃起来满嘴的汁水，而且那个口感特别好。
对，
那么这种实际上是最不健康的，因为里面含有大概一半的脂肪，你吃一口牛肉吃了一半的这个脂肪，当然好吃很好吃
啊。对，就是看你怎么考虑。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去健身或者是瘦身的话，可能对于这些高脂肪的食物可能要去剔除掉，或者说少吃。
就是说你这个关键还是一个总能量，不管你哪种减肥方法，控制总能量，那么你就能减下来。但是还要注意，就是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营养均衡。如果你吃的这种虽然能减肥，但是营养不能均衡，那你的身体可能会坏掉。
对，
这就比较麻烦。
对，身体也会有负面的影响。那刘教授，现在很流行吃这个粗粮哈，有说法说这个减肥的人主食都要以粗粮为主，蔬菜尽量生吃，加工程序越少越好。这个听上去好像是有那么点儿靠谱。那到底粗粮是不是热量比较低呢？
这个你也想多了。
可能我也是问出了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好奇。
那么实际上粗粮嘛，大家觉得它能减肥，主要是里面有膳食纤维，那么膳食纤维的话有饱腹感，所以说叫你可能会少吃一点。但是呢，就是粗粮的能量实际上一点都不少，它和我们的这个精米精面实际上能量差不多。这能量实际上差不了几克，或者差不了几千卡，所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粗粮里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一点，
对，
膳食纤维的话它是有饱腹感，所以说有可能让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吃的少一点。那么这样的话你当然就是说你会饱腹感有了嘛，当然你就吃的东西少了，吃的东西少了嘛，当然能量摄入就少了。那么如果你吃精米精面，那它没有饱腹感，那你吃的还不觉得饱，然后又多吃点，那么能量多了自然你就增肥了。
明白了，所以这个粗粮它其实不是热量低，它只是让人产生饱腹感，从而让你少吃了一些食物，
你少摄入一些能量。
明白了。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少伟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不客气，再见。
我们说啊，最明智最科学的就是饮食的均衡了。如果你无视身体的营养的需求，牺牲享受美食的乐趣而去追逐一种看似很时尚的饮食的风潮，即使是瘦下来，那也只能是病态的瘦，或者说病态的一种美感吧。当然了，要练就超模的身材，光瘦还是不行的，还要有好看的肌肉和曲线，这就要说到正确的训练的方法了。那在全民健身的时代，各种新潮的健身的方法也是越来越多。看看那些超模的健身视频，他们不会盯着一项运动去猛练，而是尝试各种门类，比如说瑜伽啊、器械啊、跑步啊，甚至是拳击，也有女生会去练拳击。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练就好身材，怎样的运动才算最有效呢？之前我也是采访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世维健身创始人陈伟清，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以前说到这个健身啊，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健身房跑跑步啊，或者是做做一些器械啊。那如今公认的比较有效的健身方式通常是什么样的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要看怎么分了啊，就是比如说从技术上分呢，可能有氧无氧可能比较主流一点。那一般健过身的人都知道，可能举铁啊那些就是无氧的爆发力的这种训练的。如果有氧呢，就是那种可能是团操啊，跑步啊，划船啊这些东西。
您刚刚讲到这个有氧和无氧的区别啊，如果是一般健身的人可能会比较了解，但如果对于普通大众可能没有到健身房健身过的人来说，能不能给大家先普及一下这个有氧无氧的这个概念？
好的。那我们现在在运动这个领域里面，比如说在健身房里面，有氧区和无氧区是比较清楚的划分的。那有氧区里面可能是以跑步机、以那个划船机、椭圆机这些为主的那些器械。当然团课类的这些课程其实也是有氧为主的，就比如说有杠铃操、搏击操，甚至于瑜伽这些活动，普拉提这些都是偏向于就是有氧的，它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一段时间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里面有出汗能够训练到的，但是强度呢并不是说特别高，就是说你在整个过程中心率保持在 可能是一个80%的区间。
嗯，
但无氧的训练就是可能要训练到比较爆发力的，可能对一些男生可能更偏向于无氧的训练，女生呢她会觉得好像练出肌肉对自己也并不是很重要。当然现在已经开始改变了，更多的女生也会想要有一些漂亮的线条，或者说腹肌啊，或者说肩部的线条，甚至于对背部的线条都有要求。所以这些东西是有氧很难达到的，就是需要一些无氧的训练增加一些肌肉的含量，这个是相互的结合的
啊。那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现在我们健身房里面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流行的一些健身方式有哪些呢？
大致分为两种吧。传统意义上的健身房呢，是可能大部分的人啊就是跑步机，主流的是跑步机，80%-90%的人进去就是以跑步、划船、椭圆机为主的，然后洗个澡结束。第二种呢，就是现在比较新型的，可能就是以团课为主的，然后跟着一个好的老师，有好的音乐，有好的套路，比如说，body pump， body combat， 类似于就是杠铃操、搏击操，body balance 这些课程，还有当然有其他的课程体系啊，比如说 crossfit 也有，这些搏击课程，比如说还有普拉提课程、瑜伽课程，其实这些课程都是团体类课程，但是每一个课程侧重点会有不同。
嗯，
有的课程呢是着重于一些小肌肉的训练，有的课程呢是着重于核心肌肉的训练，有的课程呢只是可能会发泄一下，打个拳很开心，可以把今天的这种压力可以排泄掉。
对，您刚刚讲到几个，比如说杠铃操这种，我们可能通过听或者知道它这个意思，
比较容易理解。
对，比较容易理解它到底是在做什么。但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说CrossFit 这些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CrossFit 是其实比较北美比较流行的。
嗯，
它这些运动呢，是我们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肌肉比较死，就是你如果举铁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那些肌肉很大块，对吧？
嗯，
但是 CrossFit 的训练的重点就是说，你要训练出一个比较灵活的肌肉，就比如你可以用个锤子去锤一个轮胎，比如说你拉单杠，比如说你可以举重，可以有很多种训练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可以让你那些肉练活，就是可以协调的，不光是为了好看。因为我们现在训练举铁，可能练完是感觉哎呦，那去可以比赛啊，健美比赛那个什么倒三角啊什么的，
对，就跟健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他要练的肉是让你可以用得上的肉，
嗯，
就是感觉是一种比较自由的风格，对，可以在户外进行这些东西。
嗯，的确现在的健身方式也是各种各样，而且是针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维密的模特，他们是把健身当做一种日常工作来做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要训练，甚至是一天运动好几次才练就了他们这样的魔鬼身材。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如果想要健身有效的话，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频率会比较好呢？
我建议呢，因为每个人的这种状态不同，所以呢应该最好呢是听自己身体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毕业了，可能5年6年没有去再去健身房，也没有去跑步，那你直接去健身房第一次，你训练的量和你比如说频率，你刚开始肯定是要控制的，可能一周一次或者两次就已经很刺激了，因为练完之后回去第二天可能下不了床，已经
浑身酸痛，
晚上半夜翻个身都会痛醒，哦呦太酸了，这种感觉。但听身体的，你应该让肌肉恢复，要让它休息，
要有休息。
刚开始的时间，对，要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陆续进化到2次到3次。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很快乐的事情，把酸痛当成是一种享受的话，可能再增加4次到5次都行。而且时间每一次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半个小时，以后可能会1个小时，甚至一次2个小时都有的。那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状态。一次是可以了胜于无，但是2次到3次就已经有效了。所以换句话说，1个星期2次到3次的训练量，在坚持2到3个月以后，你会有明显的发现改变。
那是不是说比如说有些人的针对性不同，他们可能想瘦身，有一部分人，那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想塑形，这个两个的频率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差距？
频率上是对你自己的要求是速度有多快而已，就是你要瘦，你是要想瘦10斤，是想3个月里面瘦，还是2个月里面瘦，还是半年里面瘦，对吧？
对，
这个跟频率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要瘦，那可能有氧应该是偏多的。如果你要塑形，应该是偏无氧多，就是说你要对那些肌肉的刻画，对吧？对那些 核心肌肉，比如说你想要腹部的肌肉更有型，那你可能对这些
着重的训练
无氧，对着重训练。那这个频率呢还是要看的，可能如果你想要塑形的人，一般来说他已经是有训练基础了，所以感觉塑形的人他们每周去的次数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有网友说，这个我每周健身一次有用吗？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也可以直接回答他们，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是结合自身的一个条件或者自己本来一个基础，按照自己身体的一个频率，
没有好，对，有比没有好，
对，
然后频率多少看自己。
刚才教练也提到了啊，正确的运动方式才能带来最有效的锻炼效果，而错误的运动方式往往会令事倍功半，甚至是给身体带来负面的作用。那常见的运动损伤有哪些，又该如何去避免呢？之前我也是采访了另一位专业教练，来自舒适宝淮海国际店的私教课程总监朱伟，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很多人会在健身房里使用健身器械啊，特别是男性健身爱好者会三五结队的自己练。那如果说使用方法不当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一般的比较常见的损伤，它是有软组织挫伤啊，肌肉拉伤啊，包括这个关节的扭伤啊，那严重的甚至会骨折，还会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嗯，
那因为每个人的基础就是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啊，肌肉耐力啊，包括身体的一个体态，还有对健身的这个目标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运动的方式呢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在这个无氧运动当中，肌肉的控制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只是在完成这个训练为训练，很有可能就练到不应该强化的肌肉群，反而使这个肌肉受到压迫，使身体受到压迫。
嗯，就是说在练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你可能会错误的用一些动作，然后就造成一些部位的损伤。
对的对的。
嗯，那有些健身爱好者为了快速的达到这个效果啊，会天天去健身房报到，练得太多会不会反而起到一种反作用？
那首先我们一般人健身啊，就不管你健身的一个需求是什么，都是应该在以健康为前提的基础上去提升的。
嗯，
所以运动的频率呢，它其实也因人而异，一般呢3到5次就为最佳的一个运动频率。
嗯，
那如果再继续增加这个运动的次数，意义其实就不大了。因为在这个无氧运动当中，精神力就是你运动时候你的专注力也需要高度集中的，如果你在身体条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空腹啊，睡眠不足啊，和过度疲劳的一个状态下去运动，效果反而是要打折的，而且是比较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哦，
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算你的感觉不是很累，你的感觉比较亢奋，但是身体也是属于疲劳的，所以运动也需要劳逸结合。
嗯，那一旦比如说在健身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损伤或者一些伤害，那当下可以怎样来做一些紧急的处理呢？
那如果是重度的擦伤啊、扭伤啊、拉伤啊，必须要先止血止痛，有血止血，有痛止痛，然后再用冷敷法，用绷带，然后再加压包扎。那受伤48小时以后才能用热敷，促进这个淤血的吸收。就这里呢，就比较重要的、比较常见的，需要强调一下的也是这个冷敷法。
嗯，
因为它比较常用于这种急性的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它可以使这个血管收缩，减少这个局部的充血，所以呢也起到了这个止血止痛和防肿的作用
啊。所以这个冷敷法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对，冷敷法非常重要，很多人刚开始受伤会去揉它，就好像会舒服一些，其实不应该去揉它的，应该是用冷敷。
嗯，那在健身的前后有没有一些可以提醒大家如何去避免运动损伤的一些方式呢？
其实在运动训练前，热身和拉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被很多人常常忽略掉的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在建议健身前呢，要花这个10分钟左右进行这样的一个身体热身，比如说慢跑啊、椭圆机啊、单车，就10分钟左右，加上适当的拉伸，
嗯，
可以让你的目标肌肉群先得到一个预热，那这样呢，你再去运动，可以减少你运动的一个损伤。
如果健身之后呢，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身体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缓解下来，或者说舒缓下来？
也可以用拉伸。健身前的拉伸和健身后的拉伸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
嗯，
那健身前的拉伸可能是防止运动受伤，那健身后的拉伸就是可以缓解你肌肉的酸痛啊，包括因为有的人锻炼以后他的后发性酸痛是非常厉害的，那可以让你的肌肉更加有弹性啊，也可以使用拉伸。一般健身前拉伸我们不建议拉太久，差不多在8秒钟左右，或者是健身过程当中你觉得非常的酸痛了，你要想先缓解一下，可以先拉个8秒钟左右。那如果是健身完了，一般都是静态拉伸，就是你拉到有感觉的状态，可以维持个15秒钟左右。
嗯，15秒钟左右，所以其实方法也是有一定的区别。
有一定区别，如果你在运动前你把你的肌肉拉伸拉得过长，或者是拉的时间比较久，那你可能运动的时候反而会起到一个无力的一个状态，所以对运动的一个状态也会有影响。
说了那么多，总而言之，维密超模的身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长期的一个高强度的训练和正确的饮食相结合。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但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超模。如何去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健身和饮食的标准，练就一个健康均衡的身体，才是更加重要的。